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7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改了又改的党史和无法改变的事实。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讲的是从卑微绝望的小偷到最受欢迎的教师。神传文化栏目请听不遵师命错失道缘。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 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两次冤判11年，陕西李周文被迫害离世；辽宁法轮功学员申小娜被网判3年；曝光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胡道才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法轮功学员李周文被两次冤判共计11年。2016年出狱时，李周文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生活不能自立，于2019年11月离世，时年75岁。他妻子张改秀也因修炼法轮大法曾被冤判4年，于2008年2月26号含冤离世，年仅57岁。李周文的妻子张改秀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疾病，一直卧床，生活不能自立，各医院也束手无策。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李周文就陪妻子学练法轮功。张改秀按照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因而道德升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改秀就能下床了，逐渐的生活也能自理了，还能下田干农活了。看到妻子的变化，李周文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2001年9月11号，凤翔县国保大队与陈村派出所警察私自闯入李周文家，抢走了他家所有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绑架了李周文，将他关进县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李周文因坚持练功，多次被警察暴打，之后李周文被非法判刑7年。李周文在2002年5月至2007年12月份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富平县庄里监狱、渭南监狱迫害。2007年12月份回家后，李周文不断被中共当局骚扰。2009年5月6号，李周文再次遭绑架，被冤判4年半，再次被送到渭南监狱迫害。2016年，当李周文刑满出狱时，生活难以自理。在长达11年的迫害中，李周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2019年11月离世。张改秀曾经被网判4年，因身体状况被监外执行。张改秀在监外执行期间，常年遭到当地政府的骚扰威胁，造成精神失常，于2008年2月26号离世。 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7号，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申小娜被鞍山市高新区齐大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遭毒打。八个月后，申小娜被历山区法院枉判三年。2021年4月27号晚，申小娜带着孩子回家，刚打开房门时，被藏在屋里的齐大山派出所警察拖拽进屋里。派出所指导员徐彤凶猛地击打他的头部，并猛烈地踹他的腰部。申小娜的孩子看见妈妈被打得惨不忍睹，吓得嗷嗷直叫。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抢走了申小娜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及金银首饰等私人物品，并于当晚12点将申小娜劫持到齐大山派出所。在派出所，申小娜被铐在铁椅子上，被警察拳打脚踢。随后申小娜被强制裁鞋后，又遭到警察的一顿毒打。4月28号，申小娜被鞍山市公安局高新公安分局非法拘留。6月3号，申小娜被非法逮捕。12月27号，申小娜被非法庭审。她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特别指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申小娜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应无罪释放。而申小娜却被历山法院枉判三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后，海外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瑞士等，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迫害者及其家属实施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制裁。其中，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胡道才出现在这次名单中。现年59岁的胡道才，历任江苏省沭阳县法院院长、宿迁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徐州市中级法院代院长、院长。2007年12月，任江苏省高级法院副院长。2011年5月，任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代院长、院长。2018年1月至今，任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中共党组书记。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特别是2018年1月胡道才任河南省高级法院中共党组书记、院长以来，积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河南省法院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胡道才多次在讲话中诋毁法轮功，并要求各级法院认真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命令。从胡道才担任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至2021年6月，河南省有20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仅2021年1至6月份就有70人被诬判，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胡道才任职以来，河南省至少有郭宝军、白国显、冯忠宪三名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致伤、致残、致精神失常，造成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道才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五个团跨年巡演，观众希望神韵永驻人间；巴黎民众表示，真善忍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元旦期间，美国神韵艺术团五个团分别在美国加州科斯塔梅沙和旧金山、密尔沃基、罗利和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五地同时巡回演出。岁月寒流却挡不住观众们领略神韵风采的热情。元旦当晚，房地产集团 CEO 沙朗·麦克莱特女士在城县表演艺术中心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她表示，神韵是来自神的礼物， 我希望神韵永驻人间。艾伯维医疗总监英诺森蒂博士和太太观赏了1月2号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他告诉大纪元记者，在观赏演出中，好像自己身临其境，在不同时空中穿梭，同时被宁静和关爱的氛围笼罩着。他的太太表示，明年我们一定会再来观赏。哈瓦奇退休前是美国地理调查杂志的编辑，早已久闻神韵大名。他说，在观赏演出时曾经多次眼睛湿润了，我感到活力和精神倍增，这正是在新的一年我最需要的。1月2号下午，李希特女士观看了神韵新纪元艺术团的演出后，惊奇地发现折磨她半生的脖子僵硬、背部疼痛全部消失了。她兴奋地说，太奇妙了。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号，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市中心地铁站夏特雷门前广场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征集反活摘器官的签名，呼吁民众制止中共的迫害，得到市民的纷纷支持。从事旅游工作的诺拉女士在美国旧金山时曾了解过法轮功，她说，真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所缺乏的。一位经常去中国出差的法国公司老板在征签表上签字后告诉法轮功学员，他喜欢中国文化，他希望西方民众能够分清中共与中国，不要被中共迷惑。克里夫先生是一家销售酒类的公司老板，他表示，全人类都应该签字反对活摘器官。肖沃是一位送货员，他说，中共是杀人犯，柏林墙倒塌了，苏联解体了，中共为什么不倒？但我们可以期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50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改了又改的党史和无法改变的事实。
请听时事评论，改了又改的党史和无法改变的事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日。据星岛日报报道，中共今年2月发行最新版的党史，把原有的全党整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全部下架。最突出的是，最新版党史不但淡化文革罪恶，还把文革说成是为了反腐败、反特权而发动的。这是目前中共为了突出毛泽东在中共系统内统治的绝对的专制和权威性而做出的改版。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当年真实的文革。文革初期，中共推行所谓破四旧，是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实质上就是砸固文物、打击各类人、抄家的同义词。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仅北京市就有114000多户被抄家，仅西城区一个扶绥庆街道就抄了1061户人家，所属图书字画焚烧了整整8昼夜，整个北京市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3项近400万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连颐和园内的300米长廊和无数亭台楼阁及精细彩画也成了所谓的反动文物，一并被中共消灭。还有上海无价之宝、龙华三宝之一的梵金毗卢佛像，莲花座下配有千佛，被红卫兵小将们一阵棍棒打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文革本质上是中共集权破坏传统文化的暴力运动，所有这些文物实际上都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就这样在中共的暴政下毁于一旦。此外，无论是党内党外，文化名人、普通百姓遭打斗和被冤杀的人上千万而不止。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已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
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加革命之名已进行。就这些破坏文物、毁灭文化传统、杀人放火的罪恶行径，却在2021年被中共标榜成了所谓的反腐反特权的革命行动。中共所谓的制度自信就是靠骗。革命历来是中共行骗的手段，发明革命的人恰恰不是忠于革命的人，却成了革命中的特权阶层。中共文革元老级人物陈伯达、蒋清、康生等利用革命特权谋私渔利。1970年秋，江青这位女革命领袖把一只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18开金的法国怀表以价格7元人民币的廉价占为己有。而故宫里上千件无价之宝，从3000年前的青铜器到2000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都被康生掠入私囊。康生还毫无廉耻地在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盖上了他自己的印章。这些只是小小的记录，当时还有许多特权者无偿占有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当然，那些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在抄家过程中利用革命之际顺手牵羊，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时任党魁毛泽东因为大量发行自己的言论，据大陆刊物披露，1967年毛泽东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元，堪称当时的中国首富。可是搞笑的是，有人还喊出来毛泽东那个时代极少腐败。英国籍华裔作家张荣在《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书中披露，中共人为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各地争相为毛泽东兴建豪华行宫。另外，据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第一任团长张耀慈回忆说，当时毛泽东要吃武昌鱼、钱塘江鱼、太湖鱼，冬天由专机运载返京。共产党内部的腐败上行下效由来已久，从未停歇，而且变本加厉。香港媒体曾经报道，康生和曹贻夫妇俩占有的大豪宅里面长廊亭台、平房高楼、套间独宅一共39间屋子，而中共党内的各级干部均享受等级特权，从特勤人员、办公用房、设备家具、电话汽车、烟酒、生活用品、子女就学等一律特供。那时的公车、旅游、吃喝都按等级标配，腐败是明晃晃的制度，党规定的。北戴河旅游景区从1950年代到现在都是优先特供给中央干部及家属们的。北京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景山学校、101中学都配备有最好的师资和顶级教学设备，办学经费惊人，非普通学校能比。每逢周一与周末，接送学生的豪车把整条街塞得水泄不通。那时代在文化生活方面的特权体现也是毫不逊色，百姓们只能啃马恩列毛的书籍，否则就是反党，而中共特权者都有一张内部购书卡，可以任意借读和观看全世界的没有删减的各类作品和电影，如《军阀》《山本56》《日本海大海战》等所谓的中共禁片。走后门是中共统治下的特殊名词，那时城里人买根排骨都得先递一支烟，乡下人想进城得送鸡蛋，知识青年更惨，男的要行贿，女的要陪睡，参军、入学、高考、招工、病退、回城要走后门，看电影、买自行车、获得配给的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官僚集团干部子女有特权，为避免上山下乡，多数能招工、当兵、上大学。最高特权享有者毛泽东当时正在批林批孔，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对全国走后门现象大开绿灯，写下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而后1973年同样出于中共需要，为了打击党内政治元老，将批林批孔和反走后门结合起来，于是走后门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中共腐败在文革中已经形成了雏形，
是完全属于特权的阶层，以致腐败在中共官场不是丑事，而是身价、资源和荣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腐败愈演愈烈，逐渐达到顶峰。今年1月被判处死刑的华容赖小民宅中搜出 2.7 亿元现钞，去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北京村官任石凤现场被收缴金条31公斤720万元现金，同样被判无期徒刑的大连徐长元涉案房产达2714套，种种腐败案例不胜枚举。根据胡润报告，2019年中共83名最富有的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达 33.5 亿美元。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回应政治中心，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83名最富有议员的平均身价才5640万美元。6亿普通中国民众的月收入仅为1000元或以下，而中共立法者却比美国立法者富裕60倍。中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任意编造中共党史，以为鬼不知人不觉。更荒唐的是，新党史中中共把中共党史混淆为国史，企图模糊杀人的历史。不过事实终究是事实，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是中国，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真爱国就别再爱党，远离中共就能远离邪恶，就能获得平安和自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之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为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情，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文章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给了儿媳妇200块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叫我孙子说污蔑法轮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说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是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时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她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
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他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当中。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了。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是让人们仇恨法轮功，不都是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播报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初为人母的夏丽云没有对新生命到来的期盼与喜悦，他站在施工盖楼的手脚架下伫立着，希望就这样结束他苟延残喘的人生。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从卑微绝望的小偷到最受欢迎的教师。
丽云从小就体弱多病的，这让他的父母，特别是丽云的母亲，对他操的心比丽云的妹妹要多很多，尤其是丽云那个遗尿的毛病，让母亲和他自己都非常的痛苦。丽云不记得有多少次半夜里面，他又把床上的被子、褥子全弄湿了，母亲一边快速地收拾着，一边大声发泄着情绪，那骂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时常在寂静的午夜，丽云觉得自己是家里的拖累，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心中常常冒出结束生命的念头，但是他却没有勇气。在学校里面，因为身体不好，丽云更是成为同学嘲笑的对象，这更让丽云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而伴随的自卑心和仇恨社会的报复心，也一点一点地在丽云的心中滋长着。初中的时候，因为觉得同学对自己不公，丽云就站在课桌上拿扫把打人。每当被父母冤枉了，丽云就会像发了疯似的歇斯底里的发泄。大三的时候，丽云的眼睛出了问题，这让她的心里更加怨恨，为什么命运对她不公，为什么自己这么多病痛，为什么受别人歧视。这时的丽云把心里的怨恨上升到了实际的行动，她开始有了偷窃的行为。有的时候，丽云会在大学的商场里假装买东西，然后趁着店员不注意，就把柜台上的商品装进自己的包里，或者买菜的时候顺手牵羊拿走鸡蛋。有的时候，甚至对丽云没用的东西，她也要偷了之后再扔掉。从别人的痛苦和损失中，丽云仿佛能感到获得了一点报复后的心理平衡。大学毕业以后，丽云当了老师，在第一个任职的学校里，因为大家都是混日子的心态，丽云也就得过且过，并且觉得心安理得。因为身体不好，一堂课45分钟，丽云只能站着讲10分钟左右，然后就必须坐在椅子上。课堂纪律不好，身子弱的丽云提不起气来制止学生，也就只能无奈地任由学生吵闹。而教学过程中，丽云和学生间的战火也是不断。有一次，她和一个初二的男学生发生矛盾，这个男学生竟然气到抢过丽云的教鞭要打丽云。还有一次，一个女学生把丽云告到校长那里，要教育处通报批评她。就这样， 丽云是学生眼中不值得尊敬的老师，而这种苟且偷安的教职人生转眼就过去许多年。30岁前的丽云就是这样在晦暗中过着扭曲的人生，浑浑噩噩中他不知道自己怎样考上的大学，庸庸碌碌中不知道怎样结的婚，浑浑沌沌中不知道怎样当的老师。至此，丽云的人生还没有跌到真正的低谷。在生下了孩子以后，丽云进入了更加绝望的困境中，因为生孩子的时候大病了一场，这让丽云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夏天她要穿着厚衣服，身体忽冷忽热，夜里她会失眠，白天则无精打采的，连做一天的和尚撞一天钟的精力都没有了，只好停薪留职在家养病。那段时间丽云经常是这个医院进那个医院出，各种中西医都于事无补，甚至民间的小道巫术丽云也尝试了，可她的身体却一直也没有任何的起色。丽云时常想，现在的女人生孩子没有几个像自己这样生出大病来的，这让丽云更加的怨天尤人，想要轻生的念头不时地在她心中涌现。有一次丽云喝中药喝到几乎要吐掉，她提着令人作呕的中药罐走在回父母家的路上，路过了一间口腔医院，门口正好在盖楼，她停下脚步，伫立在脚手架下，心中充满了惆怅。此时她多么希望脚手架倒下来直接砸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来个短痛，结束这个卑微无助的人生。仅仅为着留着一口气而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时是1999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丽云愁苦的人生走到这里，竟然迎来了新的转机。一天，一个朋友看丽云活得这么痛苦，借给了他一本书。朋友告诉他，也许会有帮助，这本书就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当时丽云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就看本书就能起作用吗？然而他这一看，一条崭新敞亮的人生道路铺在了他的面前。当看完《转法轮》以后，心中常年累月积聚的怨恨心结像是一下子被打开了，他明白了自己这一生的苦所为何来，人生终于豁然开朗。更可喜的是，他的身体在短短的几个月就恢复了健康，他不用再进医院了，也不需要再吃苦苦的中药了，终于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这个时候距离丽云停职已有半年时间了。当丽云以崭新的面貌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不再敷衍了事，而是抱着敬业的心态认真教学，做事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以前学校开教研会回来可以报出差费，同事们都是尽可能多报几天，车费也是尽可能的多写。现在丽云再也不跟着大家这样做了，过去一堂课她只能站10分钟，并且任由学生吵闹，现在她不仅可以整堂45分钟站到下课铃响，还从过去那个受学生讨厌的老师变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了。在所有的老师中，学生给丽云的评分最高。教师办公室的清洁卫生过去都是找学生来做的，老师们都是翘着腿让学生们拖地。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丽云每天到了办公室就默默地把地拖干净。一个老教师看丽云这个样子，不禁赞叹道，看来法轮功是厉害啊，把我们这懒丫头教勤快了。学生常说，丽云和别的老师不一样。有的学生私下里告诉丽云，年级只有你和一个受私塾教育的返聘的老师没有绰号，因为我们是尊敬你们的。同事的孩子是丽云的学生，同事对丽云说，只有你的话我女儿会放在心上，家长把孩子交给你就省心了。学生送给丽云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在人生迷茫的时候 有一个高贵的灵魂来到了我的身边，为我指引方向。老师，我会永远记得您。当丽云告诉一个男学生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的造假新闻，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的时候，这个男生一开始睁大着眼睛很吃惊，过后神情庄重地看着丽云说，老师，只要是您说的我都信。丽云不只是受到学生的喜爱和尊敬，在同事中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丽云后来任职的学校是当地的重点中学，老师们为了职称奖金，人际关系搞得挺复杂。然而唯独对丽云，同事们经常赞扬她。年级主任常对她说，全校就你心态好，我要向你学。年级组聚餐，有个男同事对丽云说，夏老师，我很佩服你，你人很正，我这个人平时喜欢吊儿郎当开玩笑，在你面前我却不敢放肆了。2000年初，单位有分房的指标，据说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了，就一个名额，正好排到丽云。后来一个同事利用他和领导的关系好的优势得到了房子，同事都替丽云不平，劝他去找校长，说以后没机会了，不能太软弱。最后丽云没有去，校长知道自己做的不公，之后见到他都有点不自在。谁知半年以后又来了一个新房指标，说这回才是最后一次，校长二话不说直接叫丽云去填分房表。同事们都很惊叹，因为这个房子的面积地段是学校福利房中最好的。因为修炼法轮功，丽云也多次被中共无故抓捕。有一次丽云因为跟路边的中学生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而被抓进拘留所，拘留所里很多人被丽云的言行所感动。一个偷钢材被关进来的老婆婆说，这里面的人都是干了坏事进来的，老师你是冤枉的，和我们不一样。一个吸毒的年轻女孩说，阿姨，你要是我妈妈就好了，我就不会有今天了，并说出去后一定找法轮功的书看。一个警察在丽云要离开的时候，用告别亲友一样的语气说，你自己多注意啊，我们走了，以后要小心啊。丽云的丈夫是外资企业的副总裁，面对压力，他曾经多次挣扎着要不要和丽云离婚。2008年，丽云又被绑架到派出所，她的丈夫被警察打电话找去。丽云的丈夫平日里总是沉着冷静，遇事不惊，但是那一天，从家里走到派出所，十几分钟的路程，她的丈夫担惊受怕，心情恍惚，连膝盖流血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摔的。尽管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磨难和压力，丽云的丈夫并没有选择和她离婚。他对丽云说，自己不会找到像丽云这样的好人了。他也从自己的妻子身上看见中共的瞒天大谎，所以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网站声明退出共产党，并且在经济和精神上都给予丽云最大的支持。现在丽云走到了人生的不惑知天命之年，能够做着对的事情，有意义的活着，丽云感到很充实很幸福。听众朋友，夏丽云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讲不遵师命错失道缘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修道人不遵师命错失道缘的故事。费长房是汉朝汝南人，在汝南做市署官员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个老人到市场卖药，卖药时口不出二价，治疗百病都完全痊愈。他经常给买药的人说，吃了我的药会吐出什么东西来，病会在什么时候痊愈。 病人买了他的药服用后，都像说的那样应验了。由于药到病除，每天可以收钱数万，但他把钱大多数给了市面上贫苦无依的人。老人每天都会在卖药的地方悬挂一个空的酒壶，等到太阳落山以后，就一下跳入湖中。市面上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的，唯有费长房从楼上可以看到。费长房知道老人一定是个非凡之人，所以每天都到市面把老人坐的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敬上各种美食。这样过了很久，一天老人对费长房说，日落无人时你可以来找我。费长房如期而往。老人说，你看到我跳入湖中后，也学着我的样子跳进来吧。老人跳入湖中后，费长房也跟着跳进了湖中。跳入湖中后，就再也看不到湖了，只见楼冠林立，光分五色，台阁相叠，重门路转，几十个侍者倒立两旁。我是天上的神仙，职位是天曹。老人对费长房说，因为归我统辖的事务有所懈怠，所以被暂时贬黜人间。你是一个可教之人，所以你才能见到我。费长房不敢坐下，跪在地上磕头，然后回答说，我肉眼凡胎，历劫被业力所埋，今天有幸见到神仙，为神仙怜悯，就如刨开了棺材，让里面的死人复活，让枯树朽木再次发芽开花一样。我这样一个浑身沾满了污垢，散发着臭味，满脑子愚顽之念的人，能够得到神仙的慈悲怜悯，真是百中之一的大幸啊。老人说，通过仔细考察，你是一个难得的修道之人，请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后来有一天，老人来到费长房的楼上与长房告别，说，楼下有一点酒，想和你共饮。费长房派下人到楼下去拿，但是一直增加到几十人，也无法抬起这个酒器。长房只能把实情告诉了老人。老人下楼后，用一个手指就把酒器提上了楼房。酒器只有一只棒大小，但是饮酒至天亮也没有喝完。老人对费长房说，我某一日就要走了，你能随我去吗？长房说，跟着您去的心实在是太强烈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离开的时候想让家中的亲属不知不觉，有什么办法吗？老人说，这个太容易了，就取出了一根竹杖递给了长房，说，你拿着这个竹子回家，然后就说自己生病了，几天后把这个竹杖放置在你原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能过来了。长房按照老人的要求回到家中，假装生病躺在床上，几天后把竹子放在睡觉的地方，自己站在旁边。家人见到这个竹子，就以为长房死了，哭泣着把它埋葬了。这样费长房就跟着老人走了，但是不知道具体去了什么地方。离家后的第一天，老人把长房带到了虎群中，就消失了。群虎做出各种抓扑撕咬之事，但是长房不为所动。过了一段时间，老人又把长房带到了一个石室中，就离开了。石室的顶上用毛绳悬挂着一个数丈见方、摇摇欲坠的巨石，又有几条蛇爬在绳子上， 不断地啃咬将要断裂的绳索。巨石下方的长房心无杂念，安然而坐。老人过来对长房说：“你真是个可教之才。”随后废长房被老人带到一个粪便似的污秽之物旁，让他吃下这些污秽之物。听了老人的话，闻着秽物的臭气，看着其中几条爬动的蛆虫，废长房面有难色，拒绝了老人的要求。老人长叹一声说：“你不能位列仙班了，只能做一个地上有神通、会法术的人，在人世间享有几百年的寿命。”然后把一卷封好的符咒之书交给了长房：“你带着这些咒符，可以一时鬼神，驱除百病。”老人说完后，便让废长房骑着化成竹杖的青龙回家。在废长房的记忆中，跟随老人离家也就是区区几天，可是当他骑着老人给的竹杖回到家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家人看到归来的废长房非常吃惊，根本不相信是真的，于是他就对家人说：“过去埋葬的只是一根竹杖而已。”家人为了验证画的真伪，只能掘坟开棺，结果和废长房说的一模一样。归家后，废长房就利用仙人给他的咒符，在当地驱鬼除魔，治疗疾病。据说后来因为丢失了神仙老人给他的咒符，被群鬼所杀。按照世俗的认识和观念，神仙老人让自己选定的徒弟吃粪便一样的污秽之物，确实不合俗世的常理，也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但是细细想来，成仙成道的理肯定不同于世俗常人的知识和理论，也不会迁就俗世常人的好恶与情感。古代的修炼绝大多数是教人的复元神修炼，也基本不给徒弟讲法传道。当师父找到一个根基很好的大德之士时，一般会在他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的考验，考验都过去了，就给他打开那个境界应有的神通，让他看到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理。不能通过这些考验的，修炼也就半途而废了。能够被神仙选中教以道法，废长房的悟性其实还是很高的。当老人要求他随自己跳入酒壶时，没有受人体大酒壶小的观念所障碍，毅然跟随师父跳入酒壶，这体现了他对师父的信。在师父要求他师姐离家时，他能冲破亲情的羁绊，决然不辞而别。在群虎为身、绳断石压之际，能放下怕心，放下生死之念。神仙也正是因为看上了他的慧根和悟性，准备度他得道成仙。但是当神仙老人要求他吃下散发着臭味的污秽之物时，废长房的悟性一下就掉下来了，他动了喜欢与厌恶、干净与污浊的常人之心。正如废长房之前对神仙老人所说的，自己浑身沾满了污垢，散发着臭味，满脑子鱼丸之念。可见他对洁净与否看得很重，这个观念最终起了主导作用，阻碍了他对神仙老人的信。因一时不能理解神仙老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最终拒绝了师父，致使一瞬间就失去了修道成仙的机缘。 费长房修道失败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后人一个修炼的道理，不管是佛家修佛还是道家修道，也不分古代或当下，人世间的师父就是修炼人的根本。修炼人能不能100%地遵从师命，不折不扣地按照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去做，是修炼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一个修炼人悟性高低的最终体现。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一个修炼人用俗世的常人之心衡量世间的师父，衡量世间师父讲的法理，衡量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衡量自己遇到的人和事，就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障碍。如果因为一时不理解世间师父讲的法，不理解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修炼要求，就不遵从师命，就会失去修炼的机缘，悔恨终身。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聆听歌曲，让生命去感受。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